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高善文的真知与高义回看中国经济诊断，第二个是中国社会代际现金断流意味着什么，第三个是美军大规模空袭伊朗。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7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啊。那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美国7月7日对伊朗境内的80多个目标发动空袭，同时重新实施石油制裁，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三艘商船的袭击事件啊。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强力打击，惩罚伊朗袭击国际水道商船的行为。美军指责伊朗袭击由平民驾驶的商船，破坏国际航运安全，也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遇袭的船只位于阿曼附近的海域，包括一艘沙特的油轮，一艘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伊朗目前正在举行国葬，悼念战争第一天身亡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暂停，预计将会在葬礼结束后恢复。截至目前，伊朗没有承认发动袭击，也没有就伊朗空袭发表正式的回应。那就在美军发动空袭之前，美国财政部宣布撤销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那么根据新的决定，伊朗无法再通过美元体系公开向国际市场出售石油。那这项豁免原计划是持续60天，和美国宣布的停火期限一致，也是推动双方继续谈判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有限恢复伊朗石油出口，让伊朗获得经济利益，从而增强伊朗国内支持谈判力量的影响力，推动核协议谈判继续进行。那现在呢，就撤销出口豁免，意味着美国已经放弃这个策略，重新回到全面施压。那么今天川普在土耳其，美国总统川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试图淡化美伊之间的冲突。他说这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一次军事行动啊。他说更准确的说是一次去核化行动啊。这就不准确了。伊朗国家媒体随后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叫阿巴斯港、格斯姆岛和西里克岛相继传出爆炸声。那这些地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是伊朗部署海军防空系统和导弹部队的重要基地，也是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战略支点。那么这次美国重新发动空袭，又恢复了对伊朗的石油限制，意味着双方此前建立的停火与谈判机制正在瓦解。那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美伊对抗的核心战场，军事冲突和经济制裁同步升级，那这就意味着中东的局势开始又进入了一个升级的状态。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7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表示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继续由北约盟国丹麦管理。这番表态正值北约盟国正在努力通过增加国防开支和推出大型军购计划缓和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现在这个情况又开始引起了关注啊！川普就是不想跟你好啊，他故意的啊，他就要破坏这个气氛。川普在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后说，格陵兰岛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不会允许格陵兰岛受到威胁，因此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由丹麦控制。 他再次说，格陵兰岛周边存在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那除了格陵兰岛的议题，川普还宣布，美国将会解除因为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而实施的制裁，并且表示将会重新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机。川普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国防部长海克塞斯正在处理解除制裁的相关工作。他还说，土耳其在很多方面比美国的一些原本认为可靠的盟友更加忠诚，因此美国会认真考虑恢复 F-35 的军售。埃尔多安则表示，希望美国尽快恢复向伊朗出售 F-35 战机，并且相信川普会兑现承诺。他的承诺你就不用惦记。不过美国国会长期反对向这个部署了 防空系统的土耳其出售 F-35， 即便是制裁解除啊，相关法律限制仍然存在。以色列也公开反对恢复对土耳其出售 F-35。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经要求川普不要批准这项交易。他认为土耳其获得 F-35 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那么峰会期间，北约还宣布启动联合军购计划，包括采购萨博的空中预警机、空中加油运输机以及新型的海神海上侦察无人机，希望进一步的提升这个盟友联盟整体作战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将来还会宣布价值几百亿欧元的新国防合同。川普讲这番话呢，其实就是要让大家不欢而散啊，因为他很清楚，他只是说说而已。但是呢，他一说说呢，欧洲人很清楚，他说这个话就是不想跟你玩了。第三条新闻，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米奇·麦克奈尔住院已经接近三个星期啊。共和党参议院领导层说，他们最近先后和麦康奈尔通电话，确认他仍然在参与参议院的事务，但他的团队到现在没有公布具体的病情，也没有说他何时能够重返国会。麦康奈尔办公室证实，麦康奈尔16月14号入院治疗，目前正在医院恢复。发言人说，麦康奈尔病情持续改善，在参议院休会期间仍然和幕僚保持联系，处理肯塔基州和参议院相关工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他7月6号和麦康奈尔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双方讨论了国家安全等多个议题。参议院共和党党鞭约翰巴拉索7月7号也和麦康奈尔通话大概20分钟。双方讨论了缅因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格林尔姆普拉特纳面临性侵指控等这个问题啊，以及参议院7月份的立法安排，包括推动国防授权法以及确认川普提名的国家情报总监的人选。巴拉索办公室表示，麦康奈尔在通话过程中思路清晰，积极参与讨论，并希望尽快返回参议院履职。保守派评论员这个詹宁斯也说，他当天上午和麦康奈尔通话20分钟，双方讨论了伊朗、乌克兰、缅因州局势以及参议院历史等多个话题。詹宁斯说，麦康奈尔目前在医院康复，希望能够尽快重返岗位。不过麦康奈尔办公室到现在也没有公布他的诊断结果，也没有提供复工时间表。麦康奈尔的健康问题目前是美国政坛其中的一个焦点。根据肯塔基州的法律，因为麦康奈尔是来自肯塔基州啊，如果参院议席在8月3号之前出现空缺，就要举行特别选举填补这个席位。 如果席位在8月3号之后，当天或者之后出现空缺，那新的参议院就按计划在11月份选举产生，就是跟中期选举一起选啊。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联邦法官7月7号裁定，国土安全部必须恢复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爱奥瓦州查询联邦公民身份数据库的权限，用于核查选民资格。那么这项裁决和华盛顿联邦法院两个星期前下达的全国禁令直接冲突，使得川普政府选民资格审查政策陷入司法对立。佛罗里达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叫维瑟雷尔认为，根据川普政府去年和佛罗里达州达成的和解协议，国土安全部承诺协助各个州完善联邦公民身份数据库，并且允许州政府批量查询数据，因此必须恢复这四个州的查询权限。不过就在两个星期之前，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苏克纳南裁定，川普政府原本将用于审核移民福利资格的 SAVE 数据库改用于核查选民资格，并且和社会安全数据库整合，涉嫌违反联邦法律关于社会安全资料保密的规定，并且数据库可能存在公民身份信息更新不及时的问题，导致合法选民被错误取消投票资格，所以禁止继续开放查询。面对两项相互矛盾的裁决，韦斯雷尔表示，国土安全部目前同时受到两项完全相反的司法命令约束，一项要求开放数据库，一项要求停止开放。这两项命令都不可能同时执行，其中必然有一项需要被推翻。他强调，佛罗里达州法院没有义务遵循华盛顿州的裁决，也不同意后者的法律结论。那么这起案件最初是由佛罗里达州在拜登政府时期提出，指控联邦政府拒绝协助各个州核实选民公民身份。川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司法部选择和佛罗里达州达成和解，他不仅同意了开放数据库，还同意整合社会安全资料。那么这项协议去年年底获得法院批准，有效期长达20年。那么目前国土安全部没有说明他会如何执行两个相互冲突的法院命令。那么预计案件最终可能会由联邦上诉法院最终甚至最高法院来裁决。第五条新闻，日经亚洲刊登了亚洲律师网络董事会成员帕特里克·潘的评论文章，题目叫《香港的法治还剩下什么》。文章指出，随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开宣布行政长官拥有认定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最终权利，那香港法治就已经蜕变了。行政长官有最终，我认为你违反了国安法，你就违反了国安法，这叫什么法律啊？文章以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周信彤为例展开讨论。周信彤曾经担任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因为组织维多利亚公园64烛光悼念活动，被控违反了香港国安法。截止2020年，他已经被拘押超过4年。作者指出，41岁的周信彤毕业于英华女校，并且在剑桥大学取得地球物理学的学位，后来放弃继续攻读博士，返回香港投身人权工作。欧洲律师工会以及法律协会理事会曾经向周信彤以及中国人权律师丁家喜还有法学学者许志勇共同颁发 CCBE 人权奖，表彰他们在人权领域的贡献。文章指出， 周庆通在法庭上指出，他自己陈述六四事件的历史事实，并组织和平纪念活动，却被控煽动和颠覆。他认为，控方和法院始终都没有清楚地说明究竟什么行为构成煽动或者是颠覆，相关罪名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义、法律标准。作者特别提到，李家超今年6月9号说，行政长官拥有决定哪些行为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最终权利，并且声称这能够让法律更加清晰。作者指出，如果行政机关可以最终决定什么行为违法，那么香港国安法本身的法律条文还有多少实际意义？文章进一步的指出，如果行政长官能够认定特定的言论违反了香港国安法，那么被告人在法庭上是否能够受到法律保障，这是成问题的。文章最后说，当法律的适用性是由行政机关的解释，而不是由明确稳定法律标准的时候，香港长期赖以建立的国际信任的法治基础就正在崩溃。第六条新闻，法广报道，越南警方拘捕了知名企业家兼作家阮清南，指控他涉嫌传播反对国家的信息，原因是他出版了一本新书，这本书讲述了越共创始人胡志明早年在海外从事民族独立运动的经历。这本书是今年5月出版，出版之后呢，就引发越南官方强烈反应，目前已经全面下架。阮清南现年64岁，他是越南科技企业 FPT 创始人之一，他曾经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在越南的创投界有很高的知名度。越南出版印刷发行部6月15号发布处罚决定，认定这本书大量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准确，这个信息不准确，观点错误，对胡志明和越共领导人的描述使用了不恰当的语言，违反出版管理规定。警方说，阮清南涉嫌歪曲越南革命历史，歪曲党和国家政策，侮辱胡志明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以制作、持有、传播反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信息、文件和物品等罪名立案调查，并于上周将其逮捕。那么另外，越南警方7月7号还逮捕了一名33岁的 SpiderUM 共同创办人陈月英。这个陈月英在网络上介绍和讨论这本书，他同样也面临涉嫌传播反政府信息的指控。SpiderUM 是越南青年知识分子的分享平台，有1000万注册用户，在年轻群体中有广泛的影响力。那么后来当局安排阮清南在电视上公开道歉，承认书中存在事实错误和不实的陈述，损害了胡志明的形象，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这属于央视啊。那这件事情说明越共就是共产党，它和中共的行为特征一致，大家千万别误会啊。第七条新闻， Ashes 报道，随着人工智能能力快速的提升，现有用于测试人工智能网络攻击的能力评估已经越来越很难反映模型的真实水平，所以业界认为，如果不能建立新的测试标准，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都无法这个准确的判断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究竟具备多强的网络攻击能力，以及是否能够安全部署。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联邦机构必须在8月1号前制定一套保密的前沿人工智能能力测试标准，用来评估 这个人工智能模型的网络安全风险。金融时报报道说，这套标准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就会公布。那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企业也开始重新设计测试的体系啊。Anthropic 表示，他正在和亚马逊、谷歌、微软等公司合作，建立新的统一测试标准。那新的评估重点不只是判断模型能不能被越狱，而是测试模型在突破限制之后究竟能够造成多大的实际影响。那除了科技公司，很多人工智能安全机构也推出了新的评估标准，和 OpenAI Anthropic 合作的测试机构最近发布新的网络安全标准，重点去测试人工智能能否独立的完成远程代码执行、权限提升和进入限制性网络等复杂的攻击任务。业内人士说，传统测试主要是针对固定单一的黑客任务，但新一代人工智能已经具备更强的自主的推理能力，可以连续执行更复杂、更长时间的网络攻击。所以传统基准已经难以反映这个真实的实力啊。那随着人工智能快速的进步，美国即将公布新的测试标准，他认为将会带来这个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凭据啊依据。他也可能会影响人工智能产品的监管和部署啊。这件事情很重要啊。第八条新闻，法广报道，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37层在建高楼7月7号上午因为结构受损出现倒塌风险。纽约消防部门紧急疏散大楼和周边的人员，并封锁了附近的街道。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两根承重柱发生了严重的弯曲啊。那么建筑物内还出现了裂缝和楼层下沉，大厦目前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其中有一根受损的立柱在救援过程中持续发生移位。那么这个大楼呢，是位于中央车站附近，曾经是辉瑞的总部，那目前正在翻修改建成一个豪华公寓，豪华住宅。它是纽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办公楼改建住宅项目啊，那预计是明年完工，建成之后会提供1600套出租公寓。纽约消防局说，事故发生之后，总共调派了130名消防员和急救人员赶赴现场，并且动用无人机协助勘查。消防人员发现21层和22层两根承重柱发生弯曲，21层到26层有多个楼层出现下沉。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工程师正在制定建筑加固的方案，并且调查事故原因。开发商到现在还没有做出反应。那先说基本上这件事情影响还是非常的大啊。这是第九条新闻。NHK 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7月7号凌晨，两艘中国海警船进入了冲绳县尖阁诸岛，就是中国叫的钓鱼岛附近海域，日本领海。那么曾经试图接近一艘正在作业的日本渔船。两艘海警船在领海内停留了7个小时，当天9点半驶离。日本海上保安厅持续派舰船警戒，并防范中国海警船再次进入领海。日本第一管区海上保安本部说，这两艘中国海警船是7月7号2点23分到2点24分相继进入了钓鱼岛大正岛附近的海域啊。那这两艘船都配备舰炮，并且在领海内航行期间接近一艘正在附近捕鱼的日本渔船。日本海上保安厅说，在渔船离开相关海域之后，两艘中国海警船当天9点半驶离了日本领海， 海上保安厅随后继续对中国海警船进行监视，并通过无线电持续发出警告，要求其离开相关海域。这是日本6月10号以来再次确认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海域。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从高善文的真知与高义回看中国经济诊断。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高善文7月7号因病去世，年仅55岁。高善文病逝是中国经济界的重大损失。高善文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去年的9月18号。他是以北大金融校友联合会会长的身份，在北大全球金融论坛上通过视频致辞。高善文去年年初就开始身体不适，多方求医十多个月，去年12月确诊是 T 细胞淋巴癌，随后经过了化疗，各种治疗方式，但是疗效不佳，那么作为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高善文的研究涉及很多宏观问题，比如说刘易斯拐点，比如说2013年的钱荒、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摩擦等话题，他都提出过具有洞察力的观点，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分析系统。他以独立思考和感言著称，他被视为有良知、有担当的经济学家。事实上，高善文在2018年在山西证券的一场策略会上就精准的分析了中国经济接下来的走向。他说，年轻人要承受低增长、低就业、低薪的痛苦，但是老年人会尽享改革开放的红利。高善文当时说，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成长于开元天宝时期的人以为盛世是常态，谁又能想到他们大多数人会死于随后的安史之乱。他说，我老了，也财务自由了，静观其变，但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可怜。如果这一次无法摆脱危机回到正轨，讲的中国经济，那这一代人可能就洗洗睡了。这段话很有名。那疫情之后呢，高善文比较各个中国各地年龄结构和消费数据，他观察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社会现象，后来他把这个社会现象总结成为，他说疫情之后中国社会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这句话也被广泛的传播，成为当今中国社会非常浓缩的景象。真正让高善文陷入舆论风暴的是去年2024年12月国投证券的一次内部的投资讲座。我后面会把这个讲座的他的演讲重新跟大家回顾一下。他高善文在这次讲座中说，他认为呢，过去两三年中国经济实际上增长只有2%左右。所以他认为三年间中国经济被高估了10%。言论一出震撼市场。据说习近平听了汇报勃然大怒。之后高善文就被全面禁声。他的社交媒体被封掉，他被允许出现在公开场合。然后就是对。高善文曾经写过一段文字，讲他关于他生病，他说，关于此病我多有反思。平心而论，作为寒门小户人家的子弟，求学可游于京师，跻身清北，做事可搅动风云，两经天下，工作则收放由心，行止自由，到处皆多有礼遇，交友则高朋雅士，生气相合，遇事则亲力相助，收入宽裕， 生活优渥，悠游岁月。之前人生非劳累艰辛所可虑者，为善业不足。他自己觉得自己善业不足，觉得没有，而且是福报太过。他说：“今有此劫，恐亦命数使然。上天或以此度我，以全家人以及后世子孙之福，亦未可知。思及此劫，顿觉释然。今当努力自爱，积极治疗，多行善业，必有果报。”所以你通过这段文字，你会觉得高善文还是个非常豁达的人啊，非常豁达啊。他已经身患重病，他还会这么思考问题，所以非常有品格啊。2024年12月，他的这份演讲，我就大概高善文当时讲，他说过去两年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表现非常的缓慢而且犹豫。为什么呢？是因为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已经陷入了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啊，政策空间受到严重的限制。那当然他原话不是这样的，我把它直白的讲出来，因为他比较婉转，因为他们不那么方便啊。高善文的整个逻辑可以概括为三条主线。第一，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容易过热转为现在容易降温啊，当然他没讲理由啊，我可以讲理由，就习近平从政治挂帅变成从经济挂帅变成了政治挂帅，所以以前经济容易过热，现在经济容易降温，就这个道理啊。那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主要的问题是增长过热，所以宏观政策的重点是紧缩货币，防止过热。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需求刺激，政策重点变成了扩大需求，但货币宽松效果越来越弱，所以财政政策开始成为主要工具。问题在于中国的财政体系高度分散，中央政府的财政规模相对比较小，大部分的公共支出和投资都是由地方政府承担，这就意味着每当中央政府要求扩大财政刺激，真正借钱花钱的都是地方政府，结果就是刺激经济的责任不断地向地方转移，而地方债务因此就持续的累积，这是第一。第二，房地产最终演变成为了整个的信用体系的核心。金融危机之后，出口放缓，房地产成为拉动投资、就业、经济增长的引擎。那么随着房地产价格不断的上涨，开发商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人叫融资功能，房地产就逐渐从房地产行业演变成为一种准金融体系。因为什么？因为它创造信用。但是呢，监管部门限制银行贷款之后，房地产又大量的依赖信托、理财、资管等渠道来融资，最终催生了庞大的影子金融体系，就是隐形债啊。那么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得收入，再利用土地抵押继续融资，结果就是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影子财政体系和房地产影子金融体系不断的融合。所以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两个高度膨胀、透明度又不足、监管又不足的体系，一个就是影子金融体系，一个就是影子财政体系。影子金融体系就是房地产，影子财政体系就是土地财政，这是第二。第三，高善文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市场一直相信中央政府一定会救地方政府，所以就形成了刚性兑付，投资者相信地方债不会违约，金融机构也认为房地产不会倒，结果就是市场约束失效。 道德风险就扩大，啊，债务持续膨胀，最终中国债务就进入了一个不可持续的状态。也就是因为如此，中国政府随后就开始推动房地产去杠杆，房地产去杠杆，地方债务整顿，还有就是强化金融监管。那新的矛盾就随之出现，一方面，如果你继续刺激经济，债务就会重新扩张，如果你停止刺激，经济就会继续下滑，甚至可能陷入衰退和通缩。所以中国政府陷入两难，啊，刺激经济债务恶化，控制债务经济恶化。所以高善文认为，这就是过去几年中国经济政策始终摇摆的重要原因。所以需要真正需要改革的不是刺激政策本身，而是引子财政体系和引子金融体系。你就建立新的财政和金融监管框架，那么你才能够放心大胆的去扩大财政刺激政策，就不用再担心会形成债务泡沫。但是高善文认为，目前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建立一套成熟系统的监管框架，所以未来几年的经济刺激很可能仍然是那种短期的零散的一些机会主义的措施，它不会是一个持续的大规模的刺激计划。那对于中国经济的现状，高善文认为官方的统计数据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自己估算中国过去两三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只有 2%、啊、所以过去三年中国经济可能高估了10%。他认为未来3-5年中国经济可能维持在 3%-4% 的增长。至于房地产，高善文认为政府已经采取了大量的稳定市场措施，但是影子金融的体系已经破裂，房地产开发商未来仍然会继续去杠杆，房地产仍然会继续拖累中国经济。所以总的来说，经济需要刺激，但是债务已经过高啊，债务需要整顿，但是整顿又会拖累经济。所以真正约束中国经济政策的不是刺激的意愿，而是房地产、地方财政还有影子金融共同形成的一个高债务的结构，这个结构整个的约束了财政政策。这是我觉得高善文对中国经济的把握非常的准确啊。这是第一个主题，我们讲讲高善文啊。的第二个主题，我们来讲讲中国社会经济社会的中国社会的一个叫代际现金断流意味着什么啊。这个话题我也是刚刚看到，我觉得蛮有意思，它可以重新解释中国社会的现象和中国经济的结果啊。那我就把这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去年中国的人口是出生人口792万，死亡人口1131万，总人口减少339万啊。那么自然增长率是-2.4%啊。那么中国人口已经连续4年下降，出生人口、缴费人口、购房人口、消费人口，还有一个什么税基人口，都在同一个曲线同步的往下走。那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信心的问题啊，它是代际分配的问题。为什么叫代际分配？所谓的代际就是父辈子辈，这叫代际啊，一代一代之间发生的事情。那现在的年轻人不加杠杆就是不买房啊，加杠杆就是借钱。加杠杆就是你借钱，你不会无缘无故的借钱，我要装修借钱，我要买房借钱，我要消费借钱，消费贷也是借钱。那现在年轻人加杠杆吗？不加杠杆。为什么？因为他看不到未来收入的增长。 那老年人也继在也在继续的储蓄，为什么？不是他不愿意消费，而是因为养老、养老金、医疗、护理、子女就业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底层逻辑其实就是代际的现金流断裂啊。如果把这种困境理解成我们等一等就会好，那就是误判啊。中国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周期，就是经济进入一个周期性的下降，因为经济就是这样波动嘛。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周期的下行，它是家庭、财政、金融三个层面同时进入一个面临偿付压力的阶段啊。首先讲家庭财富，中国的家庭财富高度绑定房地产啊，所以呢它的兜底能力正在系统性的收缩。家庭兜底，什么叫家庭兜底？就是我失业了，我就回父母家吃饭，就是这啃老其实就是兜底啊。但是呢，因为你现在家庭财富高度的绑定房地产，六个钱包都拿去买房子了，父母家也没钱，这就是系统性的收缩。所以过去20年，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资产就是房子。房价涨的时候呢，房子是财富；房价跌的时候呢，房子变成债务啊，它就变成一个难出售、难出租、变现难的一个锁死的资产。房价持续下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家庭财富负债调查显示，住房占中国城镇居民资产超过 60%、那有的数据显示是达到 73% 以上。这就意味着中国家庭财富并不是以流动金融资产为主，而是高度的集中在房地产之上啊。房地产下跌之后，老一代人留给下一代的未必是可支配的财富。我留套房给你，结果房子贷款还没还完，然后房价又在跌啊，所以呢你还要交物业费等等，甚至要交税啊。所以可能日本就出现了什么无人接盘的空置资产啊。那中国现在当然没有，就因为中国房价还值钱。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很多家庭的财富已经提前的透支了啊。2016年到2021年，这是中国房价上涨的阶段。大量的父母用六个钱包帮儿女支付首期啊，所以所谓的家庭对子女的补贴，很多时候已经在房价最高的时候一次性的支付完了。我把叫什么棺材本全部都给了儿女，拿去付首付买房子。那你现在你再要这些老人继续补贴年轻人，对很多家庭来说他已经没有多少补贴的空间了，这是第一个。所以他所谓的弹性，家庭的这个兜底的这种能力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式的啃老它不是全民稳定器，它是阶层的筛选器。一个非常常见的说法是把中国式的啃老理解成一个循环，年轻人交社保，然后养老系统支付给老人，把这个交的社保支付给老人，老人再拿来补贴子女。那补贴子女的过程中，年轻人就依靠家庭维持生存甚至消费啊。这个说法对吗？这个说法对了一半。现实来说，社保全社会统筹，家庭补贴血缘内部循环啊。所以缴费端跟回补端不是一拨人啊，农民工、小城的青年、灵活就业的从业人员、私营企业的职工啊，他们缴费缴什么？缴社保。 社保就放到哪里呢？放到养老金，放养老金池啊，养老金池来供养整个退休群体。那整个退休群体包括高养老金的、高资产的城镇退休群体，而这些退休群体再把养老金存款和房产收益补贴他的子女。所以这个链条的实际效果就是，底层和普通青年人缴费，缴什么？缴费，缴社保的费。那么这个社保费就放到了社会统筹的养老金池里面，高养老金的老人就获得了现金流。其实高养老金老人获得现金流，再去补贴他自己的子女。所以中上层年轻人，这些人就中上获得了家庭的托底。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它是一个，它是有个特定，它是一个筛选啊，筛选。那有资格啃老的年轻人就可以继续向上，没有资格啃老的年轻人，因为他父母就不是这些高退休金的人士，他可能就是一个无业的，甚至是农民工啊，所以他没有资格啃老。没有资格啃老的年轻人要负担整个的供养体系。所以代际之间的不平等，就是高退休金，或者是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体制内的父亲和他的子女，他们之间有什么？有啃老的条件。但是农民工和他的子女，他们之间的这种条件就完全不一样。而这些人，农民工的子女可能真正是供养这个体制内老人的职工，这就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平等的群体。一个群体就是体制内子女，另外一个群体就是农民工的子女，他们之间有代际之间的不平等啊，它正在转化为年轻一代内部的，它就形成年轻人内部的阶层的不平等啊，这是第二。第三，养老金压力不会表现为突然崩溃，但是会表现为逐步的稀释啊。所以讨论养老金的问题，你不可想象某一天突然发不出钱来，但有可能会发生什么呢？有可能发生的是逐级的腾挪啊。中国在去年实施了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啊，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从60提高到63 ,15 年内啊，女干部从55提高到58啊，那么这个女工人从50提到55，那么这说明什么？养老金系统出现了结构性压力啊。那么2024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保险累计结余是7万亿，但是社科院2019年精算报告已经预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累计结余的最峰值是2027年，2027年是最顶，但是2027年之后就一路下滑，滑到什么时候？滑8年就耗尽，就2035年养老金就会耗尽。所以你现在还看到结余，但不等于长期可持续啊。所以面对养老金的压力，政策工具无非是几个，一个是延迟退休已经在干，第二个是提高缴费也在干，第三个是降低替代率，第四个是增加财政补贴，第五是划转国资，第六个就发展个人养老金，发展个人养老金现在正在做，划转国资没有做，划转国资它不是划给老百姓的那部分，划给它有一个中央的基金，没有给老百姓啊，增加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每年都有啊，每年大概是3万亿左右啊，3万亿5万亿忘记了。那这些政策工具最终它的成本都会给其中有一代人啊。 那么延时退休就是让大家晚一点退出岗位啊，就晚一点退出岗位就晚一点领退休金。核心不是你交多少钱，核心是你领退休金的时间，里外里差好多钱啊。那么降低替代率实际上就是养老金打折啊，养老金打折，那就财政补贴，如果你把钱给了养老金，那你其他地方支出就没有了，所以它会挤压其他的公共支出，国资划转现在没有动啊，个人养老金现在在推，但是意义不大啊，意义不大啊。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什么？民意兑付啊，实际缩水啊，养老金仍然按月发放，但是养老金账户里的数字也在。但是呢，你的医疗、你的护理、你的食品甚至能源的价格在上涨，上涨就等于稀释了养老金，养老金的购买力就在下降，所以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隐形违约，就是这个可能性更大，这个可能性更大。80后90后这一代人可能是会因为面临双重压力，一个是年轻，一个是中年人，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他会承受通缩、房贷和收入停滞的问题。等到他接近退休的时候，他又要面对养老金购买力缩水，甚至养老金资金池不够的问题。所以呢，这一代人会先在高房价中接盘，再会接着在经济下行中还债啊，最后在老龄化高峰中领取打折的养老金。所以80后90后他们面临的处境相当坎坷。我再讲一下啊，80后90后的情况是高房价接盘，经济下行还债，老龄化高峰期领取打折后的养老金，很惨啊。这是第三、第四。家庭一直是中国社会最后的担保人，但是这个担保人正在停止担保。那有种说法认为，国家把收入、就业、住房和社保问题推回了家庭。这个话说的也对，也不准确，也有不准确的地方。在中国，家庭从来没有退出过担保链条啊，担保链条啊。因为农村家庭也好，城市家庭也好，农村养老要靠子女，城市家庭依靠父母给首付啊，帮着带孩子，还有就是失业兜底。所以呢，实际上在政府单位和家庭之间，家庭始终是最后的担保人。但真正变化的情况是什么？就这个担保人的资产负债表开始出现系统性的收缩，就他能力有限，他兜不住啊。过去家庭能够兜底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房价涨，父母有存款，然后子女也不多啊，通常是独生子女，那么医疗和护理成本还没有全面的爆发。现在这几个条件都在逆转，房地产在缩水，存款要留着看病，独生子女没有人分担赡养的压力，年轻人自己的收入越来越不稳定。你想一下，灵活就业有 3.2 亿人啊， 3.2 亿人这个数据还是去年的，今年数据不知道多少，你再涨个2000万，你想 3.4 亿人啊。所以整个社会的现金流的方向开始逆转啊。那么过去20年中国经济虽然不断的累积债务，但整个体系它的现金流最终是流向年轻人啊。怎么你流的呢？国家推动经济增长，房地产持续的涨价，地方财政不断的扩张啊，老年人就积累财富，为啥？因为他房子有了，然后他钱又花不掉 退休金不花不掉，所以呢，家庭通过六个钱包帮助子女买房，买了房就结婚，结了婚就生育，所以年轻人成年之后，他也要工作，他要还贷，但是他能够不断的获得来自政府也好，家庭也好，资产升值的支持，所以整个社会实际上它形成的是什么？形成的是年轻人向年轻人输血的机制。那现在这个机制正好反过来，房地产它不能创造财富，因为它房价在跌，它开始吞噬财富啊。地方财政原来是扩张，现在在还债，那在收缩，养老金开始有压力了啊，医疗护理支出开始上涨，所以现金流就不像年轻人，不会流向年轻人，而是什么呢？还是持续的从年轻人身上流走。那现在年轻人一边要偿还房贷，一边要缴纳社保供养这个退休人员，一边要承担父母不断增长的医疗和养老开支，还要抚养自己的下一代，同时要通过纳税维持整个的财政运行。那以前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他不断的获得现金流来支持他，那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成为社会最大的现金流的供应者，这个故事不就完全反过来了吗？那么现在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群体，就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最终付款人。这些人是谁呢？就是80后90后。他们既没有赶上房地产持续上涨带来的财富，而且正在失去这个人口红利和财政扩张带来的机会，同时还要承担上一代的养老、自己的住房还有下一代抚养的三重甚至四重的负担。所以中国经济真正发生变化的，它不只是增长速度在下降，而是整个的财富和整个的现金流的运行方向发生了逆转啊，往后倒啊。那么你以前中国最大的特点是财富流向年轻人，现在最大的特点就是现金不断的从年轻人身上抽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代际分配失衡。代际分配失衡或者是代际分配现金流断裂意味着啥？意味着整个社会没有需求。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今天讲的有点多啊。这个理论我也是刚刚看到，所以我就跟大家这个现买现卖啊，讲的没那么熟练啊，但是大体方向是没错的啊。好，明谢 Super Cute Kit and the Dog OK。情况耿同学昨天发视频揭穿中山大学副校长论文造假，这个造假成果居然是2024年中国生命科学年度十大成果，有人信中国现在宣传的科技突破吗？没有一天我相信过。为啥？你去过大学你就知道那些人都在干啥，他怎么会有科研成果，对吗？观点从胡志明新书作者阮成南被捕，看透越南经济繁荣的底子，外资涌入，共产满载的背后，刚性体制的红线仍然高悬，当年轻一代的表达空间和上层治理发生猝不及防的碰撞，这种隐性政治成本对极度追求长期稳定预期的日韩巨头而言是最大的不确定性，数据再好看也掩盖不了抗风险能力的脆弱，历史总在重演，重仓越南的结局或许未来会走向现在大陆外资撤离的局面剧本。 不一定，也不一定啊。越共和中共有点不一样，越共呢相对来说呢没那么集权啊，没那么集权，中共高度集权，中共只是在胡锦涛时代没那么集权啊，中共只有胡锦涛时代不集权，为什么？因为差不多算是个儿皇帝，所以不集权。不集权不是他不想，是他做不到啊，因为江泽民在那里啊。情况，国内媒体太没良心了。习近平不只是抗洪，广西湖北的暴雨洪灾按着不报道，非要等到指示发出才大规模的报道，好像洪水暴雨是习近平安排下的，他一指示暴雨洪水就出现在央视和人民日报，太可笑了啊！观点，中国对外表现的没有看起来经济不好的样子，对外表现没有看起来经济不好的样子，经济援助巴基斯坦、非洲各国，军事上中国动作频频，天天对外宣传中国又有军事科技，天天像天朝大国一样，从印度洋管到日本海，引起东方从北到南，澳大利亚、新西兰把中国视为新的轴心国的敌人，对外看起来耀武扬威的样子，还是应该要说中国不管老百姓是否活，只想征服全世界。征服全世界，我倒不觉得他有这样的这个雄心啊。为啥？还是打不了仗啊。我们之前说过27个岗位剩下了多少人？剩下了6个将军。27个岗位只有6个将军，怎么打仗？你说怎么打仗？对吗？你说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打这个仗？所以我从来我不相信共产党想打仗。美国公布5月份对华贸易逆差1143亿美元。中国官方数据260亿，如果考虑运费、保险、港口费等，中国将顺差作假为2倍。我没有对过，我不知道啊。如果你这个是对的、准确的，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因为大家知道吗？有很多集装箱是空的，遇到美国的集装箱是空的。就是拿来做账用的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所以它是空的集装箱，它当然不会报关啊，就这意思啊。观点，王老师你好，现金流断裂理论解释了近年无论中央怎么努力刺激需求都没有效果的真相。是的，因为它整个的循环没有了，反了，翻过来了啊。提问，现在国内经济相当的困难，大量的人处于失业和待业的困境，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变得更加恶劣，身边的很多人也在吐槽工作越来越不好干，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忙得要命，烦死了。所以我在想，为什么要把锅甩给打工人？啥意思？企业老板经营利润下降、出口受创等影响，又不是打工人造成的，这个政府政策导致的，有气跟政府斗争。所以我想问王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啥意思？我没看到你的矛盾之处在哪里呀？企业管理变得更加恶劣，工作不好干，甩锅给打工人，怎么甩锅给打工人？我怎么没看出来谁在甩锅给打工人呢？没看出来呀。你再跟我讲一下好不好啊？ 代际现金流断裂是不是指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比孩子有钱的意思？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已经没钱了，已经没钱了，原来是可以给你兜底的，结果六个钱包给你买了房子了，我这没钱了，我怎么给你兜底？兜不了底了，理解吗？然后呢，我又不敢花钱，为啥？养老金、医疗，包括孩子们的工作都不稳定，我怎么敢消费？这就是现金流断裂的意思啊。经济学上，需求是指购买的意愿加上持有对应的现金。年轻人没有钱，老年人消费极端保守，自然不会有需求。老年人不是保守，老年是他承担更多的责任啊。情绪拒绝买房，拒绝炒股，拒绝乱吃苦。OK， 情况最近去了几次医院，均提醒医保系统故障，暂时无法使用。收费窗口排满了等待的人，保安吆喝自费可以不用排队啊。没有故障。就是让你自费，让你自费的话，钱就到了医院的账上，医院才能活下来。为啥？钱进了医保局，医保局的钱就不给医院。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啊。因为搬家，昨天随机带了一个剪纸箱水瓶的老人上楼，把被褥洗涤用品送给他。因为东西很多，没想到他第二趟来拿的时候居然买了几斤桃子要送给我。为了底层的善良而泪目，我告诉他我会整理后多给他一些。 OK， 提问。40多岁，养老保险已经交了20多年，现在收入还可以，个人养老金有必要买吗？还是买商业的养老保险？断保的意义不大，已经交了这么多年，目前公司给交着，你都说了断保意义不大，对吗？那你还问养老，个人养老金还有必要买吗？对吗？如果你认为断保意义不大，那你就由着去呗。都交了20年，交了20年，这叫什么？在经济学上，这叫沉没成本啊！沉没成本太高，你也没办法终止交易啊，沉没成本。但是如果你要做决策，大家记住，当你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不考虑沉没成本，理解吗？就是当你在做重大决策，很重大的决策，沉没成本可以不考虑，你就不考虑你已经交了20年这件事情，你再来看养老保险要不要买。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啊。提问：你好王老师，今天 VPN 到期，联系之前的续费人员说现在严打续不了了，后期不知道怎么办才能看到你的节目。今天儿子也高考了，成绩一般，志愿也没有填，直接选择让他上语言学校，后期留在日本学门技术，在那里打工好好生活，儿子也同意去，请问我选择方向对不对？我答不了你，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啊，我也不大了解日本。你要来讲美国呢，我可以跟你聊一下，讲日本我真的不了解，抱歉啊。但是我认为离开是一个比较对的方向，离开是个比较对的方向啊。请问今年5月中美会晤后好像没什么政策推出来，那次会晤意义何在？那次会晤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防止中美关系失控。那次会晤最重要的意义就这个。你可以看现在时不常的王毅要见一下卢比奥啊，这都是这个架构下的一个设计啊。你好，我想了解你大概哪一年认识到中共的恶。啥意思？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决定开始做这个节目？我想让大家，是想让大家明白真相吗？这个故事我已经讲过很多遍，我好多年不讲， 第一个先回答你中共的恶。中共的恶呢，其实不用现在才知道。你想一下，我父亲是地主，我母亲是华侨，他们俩都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都是臭老九，所以我们家在文革里面是黑五类，黑五类我们家占了两三类，所以中共的恶我们从小就体会得到，不用长大我们就知道啊。所以哪一年认识我不知道哪一年认识，但是我就知道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问的是啥，问的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做这个节目是我有一年，我是2018年来美国来美国，当时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经常，我就当时在加州我的一个亲戚家，那他们家呢就经常有一些人，就是湾区的很多朋友亲戚朋友都会来他们家，那就问我有关中美贸易战的事儿，大概知道我的身份啊，就问，那我就跟他们聊，聊着聊着呢，就聊出很多人，一到周末，好几十号人呵呵听我讲，要我跟他们讲，那我的亲戚就跟我讲，那你跟他们讲，你还不如在节目上讲，这样更多人可以听得到。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我当时我说可以试一下，我也没试，所以就随便就拿那个笔记本就做了几期，还挺多人爱听，就这么做下来，没有太规划什么东西。然后后来就碰上疫情，碰上反正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做 YouTube 的人也不太多，没有现在这么多，所以就还是因为那个时候人做的人少啊，所以就比较受欢迎吧啊，大概是这样。这个没电了，那要不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抱歉抱歉啊。